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令，
我是花花。
这样，我现在身上一股沙茶牛肉味，沙茶猪肉味，
而且放了超多葱，还是香菜，香菜，
香菜，香菜啦，香菜，
香菜，香菜。
为什么会有这个味呢？
香菜派的就是痛苦。
为什么会有这一股沙味、沙茶味？因为我刚就是我先生说他肚子饿了要煮饭来吃，我说怎么可以？我煮给你吃。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爱你。
你有说我下面给你吃吗？
那是他常说的。他最常跟我讲就是这种东西，像前几天我们家的狗就是得癌症，然后
啊是。狗狗也会有癌症哦，
狗啊得骨癌，
那还好吗？
就剩几个月，就现在就吃止痛药这样子。
哦天哪！
然后生活都不方便。但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时候他就是他的朋友就说，用个高丽菜叶再换醋，用高丽菜叶就是缠绕，然后再用绷带把高丽菜叶包起来，这样子会帮助狗狗的脚。就会让伤口愈合比较快。我就说，如果真的会成功，我真的口爆你100次。结果他就马上哦去找各种佐证资料，就为了要口爆我100次。
不是你口爆他，是他口爆你哦。
结果事实上真的有疗效，临床上是有疗效的。
啊，干真的假的？所以这不
是
偏方，是
不是很傻眼？我一直以为是偏方啊。
傻眼哎，听起来很偏方。
傻眼呢、啊？嘿啊，后来我就说好啦，今晚就吃了啦，就真的就有吃这样子。
所以你就吃哦，
就很吃，就
很
不甘愿的吃了。
最喜欢看你不甘愿的样子。
他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吃，他就碰我，我就说不准碰我。他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是我在吃你，是我在吃，你不准吃我，是我在吃。get 气，赌气。好啦，今天我想跟你探讨的事情就是，关于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
哦，对，我们为什么那时候聊到这件事啊？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先生一直在最近他一直在讲 unconditional love，unconditional love， 一直在讲重复这个话题，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到底什么是无条件的爱？那无条件的爱是代表？对方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就一直无条件的帮忙。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这么做，可是什么？那跟个人的 boundary 呢？如果触及到个人的底线呢？那如果对方把你的方便当随便怎么办？
那你就是有条件的爱啦。
对啊，所以我就很好奇是那什么是有条件的爱，什么是无条件的爱？那又什么是个人的界限？因为你不可能无条件的爱就没有个人界限吧？ Oh.
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有界限的，但是不是妥协，也不是那种你会想要委曲求全，或者是会觉得很勉强，或是觉得我要成就什么大爱等等的。我觉得无条件的爱它是一种状态，比较像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图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我想做，我爱你，所以我做这件事情，但不求你有什么回报。不求回报案，但是他一定是在我个人界限之内，我能力所及的范围，而不是超越我个人，甚至达到有点苦痛的状态。
那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心态发生的出发点来说的话，
就是纯然的爱啊，纯然的。
那我给打一个很直接的比方，台湾有一句俗语叫做“久病无孝子”。那孩子对父母的爱就不是无条件的爱了吗？因为在最一开始，确实是孩子心甘情愿的付出了，但这时间一拖长，5年、10年，你要怎么去？
那超过心理负担吧，他那个结构太复杂了。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人齁，就是应该说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啊， 或者是西方世界里面把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最近都讲到女性主义嘛，特别是女性压迫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牺牲与奉献。我牺牲我的人生来成全大家，我奉献我的一生来爱这个家，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男人也是，好像就是我要牺牲我的时间、我的空间，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这个家。我牺牲我的亲子时间，就是为了要养活你们，然后让你们衣食无虞、嗯，就是一种自我满足式的，
嗯，
符合社会期待式的一种爱的展现或付出。好像约定成熟，大家就是要这样。如果我不这样爱的话，好像我就是我不孝，我会被贴很多很多标签。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它是西方没有的文字，
嗯，
但是东方有。比方说慈悲，没有任何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讲慈悲，因为那是佛教的用语，那是印度的。那孝道也是西方没有在讲孝顺这件事情，因为人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要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为什么要由你的小孩子来帮你承担？
嗯，
可是华人社会是一个很群体、很密集、很就是讲求社会性的、很蜂窝性的一个组织，所以他会觉得就是会用一个东西绑住整个家，去凝聚他，那个东西叫孝顺，这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管道，让这个社会维持安稳。嗯，对，
但很有趣的一点是，我是来国外之后才开始体会到孝顺，就小时候背的那些《弟子规》啊、《三字经》等等的。
嗯，我《三字经》是脏话呢。
干你娘，老鸡掰，操鸡掰，小杂毛。这种的吗？
都你看
这种的吗？
是不是都是骂女性的，是不是都骂女性的言辞？有没有？很歧视啊，
也有男生的、啊，也有男生的、
啊。来啊，讲啊。
大懒趴，
你看，那这不是
你确定
吗？
是吗？大懒趴是称赞吗？傲懒教，
傲懒教就不是了，这些傲懒教，
傲懒教，
但傲懒教是怎样？就是很傲娇懒教吗？要干不干的懒教吗？是这个意思吗？
傲懒
教什么意思？
应该是阳痿吧？我在指应该是傲懒教，应该指的是阳痿吧？我也不清楚。
阳痿，
不然阳痿的台语是什么？
对，阳痿的台语是什么？
傲懒
教，我只知道杨永伟。
好，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好 ，OK，
好，回来。
所以讲到孝顺，我是来国外之后才体会到孝顺这个事情，因为在台湾小时候叫我们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嗯，
然后就只跟我们说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好像没有一个很
明确的。
明确的方式，
嗯，
只有说这样做，只是这样做是孝顺父母，好像那样子做就不是孝顺父母，等等等。还有24孝教你怎么孝顺父母。
哦，我们有讲24孝故事，讲一集吧
之类的。但我真的后来来国外，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们有孝顺这个文化吗？”他说：“那什么东西？”他就
你问孝顺这个文化的时候，你是怎么讲的？你用英文讲一次。
我就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会觉得会有养儿防老的观念。
哦，
那有些对亚洲文化有在看日本动漫的，他们可能就有这方面的理解。他们就
okay,
他们看什么的时候有讲到这些东西，他们可以看似乎可以清楚那背后在讲什么，可是又不太能够理解。
Okay.
所以我就问他们，我就说好，那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好了，你会不会照顾你的父母？
嗯哼，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父母年老了，你会照顾他们吗？嗯，我得到的大部分的答案都是会啊，为什么不？我就说，哎，这有趣哦，那你不觉得这个就我就说这个在我们亚洲的观念应该就是孝顺了吧？
嗯，
但是孝跟顺又可以分开来讲，我就说假如今天，
对，没错。
假如今天你今天照顾你父母，然后你父母不愿意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伤害他们，你的父母想做什么事情，但这件事情是伤害到他们的，你会愿意让他们做，还是不愿意让他们做？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干涉啊？我的概念是这样，我会觉得他有他自主意识吧，就像是之前有一个去国外安乐死的那医生啊，也不是医生，一个人，然后。付什么答的？ 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
Foodpanda
不是 Foodpanda 干那
个事 Foodpanda
我有点忘记，就是他那个时候新闻闹很大，因为他家属非常的不同意，特别是他儿子嘛。我可以理解他小孩的心痛，可是我可以理解身为一个人想有尊严的死去这件事情。
嗯，
就是如果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了，让他选择他死亡的方式，这不也是一种孝顺吗？孝顺，
所以我就对，所以我觉得很蛮有趣，对不对？顺啊，你要顺他的意呢，还是要
对啊？顺服他吗？你就是 obedience， 有一种服从性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他是上你是下，对 obey， 就是你要去服从他的所讲的任何一些事嘛。可是如果他讲的东西又很违反伦理、违反道德、违反常规，这个时候还要孝顺吗？比方说他强奸杀人放火，你要大义灭亲吗？他吸毒，他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种。
但我们再绕回来哦，那如果今天这个人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你说你是无条件的爱着这个人，那现在他做了这件事情就不爱他了，这不就代表有条件吗？他必须要是一个好人你才有办法爱他。
不是哦，可是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去爱他，比方说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必须要举报他，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
嗯，确实。
对，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我爱他，我不会让他一直在不对的循环里面，我会希望他是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那个健康是相对健康嘛，比他本来更健康。心智或是生理都是，比方说你知道，可是我又觉得这有点奇怪，因为最近我在跟孔哥讨论一些问题，因为他高龄了嘛，他60岁，然后他就是有高血压在面控制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的很各项数值，因为后来他有跟我买体脂机，然后我就看一下他指数，我就觉得哇靠，这个人超健康的，除了他喝酒造成内脏跟皮下脂肪爆高之外，其他就是都非常健康，就是与年轻人无异。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啦，也不能叫你不要喝酒，因为你烟都戒了，然后你唯一的乐趣剩下喝酒了。你如果不喝酒的话，真的没有乐趣了呢。他乐趣就是喝酒、看球赛啊，就是一个老外，你知道吗？中产阶级老外的生活方式。
嗯，
对啊。
你想到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想到我一开始来到英国，我一直用亚洲人的观念去绑架我身边的外的人，因为我练老，所以我身边的人就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
长寿，
比较常出现在我脸书的，比较常出现在我脸书的那三个人，就我先生跟另外两个男生。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你是要他们的保险金嘛，对不对？
他们受益人没有写我名字，所以还有一段路要走啦。
Okay， 先
我想表达的，我想表达是说，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戒烟了，但是酒这个东西还是一直在，所以我常常就会很直接的表达，就很直接的表明，我不喜欢你们喝酒。但矛盾就来了，就是你如果要喝，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跟你们这么长相处，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但这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才讲这些话，才讲这些话的。但这个为他们好，又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他们的人生。意思就是说，他们喜欢喝酒，然后有一个很放松的夜晚，有酒精助兴，还很放松的夜晚，然后进而还有一个很好的相处的关系。
我们回到比较更抽象一点的、更大概念的想法去思考，你的这个行为是利己。对你自己有利，还是利他？对大众、对他人有益。如果今天他们喝酒喝到了失控，常常会去闹事，那就不行嘛。很明显，你的诉求是合理的。可是今天他们并没有做出危害社会大众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喝酒，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这是他们的自由意志。
那 那如果他们在做的事情，因为你刚才有讲了嘛，就是如果他们做的事情是在伤害他们身体的，那你又不去阻止，你又不去发生，像你刚刚说，你会去举报，因为对他们来说，对那个人来说，你是希望他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所以你才会举报他。
但这个先决条件是他犯罪。
嗯、OK、嗯。
对对对，犯罪犯了，就是已经伤害到其他人的权益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去举报。不然在合理范围内，比方说这个人做的事情只是毁灭他自己的时候，我会在有我自己可以承担的限度内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嗯，
我们在做心理諮商、嗯、，sorry， 我打岔一下、嗯，我们在做心理諮商、嗯，我们被训练有一个概念是，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没有那么厉害，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所做的行为只是提供当事人多一个选择。
嗯，
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但他要走哪一条路，随便他自己爽就好，他自己决定。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100%的责任。
这个调试好难，
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我也是练习很久。
那你会怎样才能够去意识到说，哦，我这么做不是付诸流水？因为有时候你给意见，给完对方不采纳，
no.
那种感觉很悲痛哎。
那就是有条件的啊，你就是希望他会听，因为你觉得你希望在对方世界里面你的意见是重要的，回到你的核心是你想被听见，你想被重视，所以那是利己，利你自己，你并没有真的利
他。但他们如果活得久的话，保险金就更晚拿到啊，所以这样
真
的是利己吗？如果真的是利己，应该是多喝一点，多喝一点。你们赶快死，我赶快拿保险金吧。
你那个就是伤害他人了吧？那就是 有那个教唆，有置人于死地图吧。
来不够，再倒再倒哦，喝喝。
然后偷偷在他酒里面放一些奇奇怪怪的物质。
你喝红酒怎么会够？来啦 ，whisky 套 vodka 啦。
对啊，然后几个下去嘛，这些东西蹦蹦蹦。年纪那么大了还可以这样喝，真是赞呢！
来，你爱来，继续喝来。
哎、欸，这很像有一些父母亲、嗯，以前小时候我在那边学我爸拿烟、嗯，然后我妈就说想抽烟嘛哈，那点一根烟都给我抽。我那时候才幼稚园，
嗯，
那我就呛到，但也不改我长大会抽烟的事实啊。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英国。我也有身边有朋友分享过这个经验，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那你们小时候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育这件事情的？他们就真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
我以前非常讨厌烟哦，而且我很撕心裂肺叫我爸要戒烟，因为我真的爱他，我一直叫他戒烟，然后气到就是我完全不跟他讲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守承诺的混蛋。
哦，一模一样。
但
后
来，
然后呢？
后来我跟我弟。还有我爸，我们三个人长大之后常常一起抽烟。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有性别议题啦。我爸就说女生抽什么烟，我就说啊，我以前叫你戒烟，你不要戒啊，我现在跟你一起抽烟的不好吗？
天哪，直接情勒起来呀！
嘿啊，你老师嘞，管屁管啊！你以前要管我的时候，你没在管我，现在长大就在管我，管东管西，然后各种补偿性的措施，拜托，我都已经过了年纪了，好不好？用脑想一想嘛，脑、嗯、子拿出来用好不好？受不了哎、欸！他明明也是个读书人啊，怎么不会用啊？
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北部东西威力喝，他就这样，
啊、
老爸跟你讲啦，你看结婚，你看结婚，安尼敢有较抓？你看我今晚在冲啊！你看我今晚在冲啊！
抽烟一边讲，对啊，我就说，啊，你为什么不讲我弟哈、啊？他抽烟才抽得凶
了、啊。你爸如果今天他有跟上这个 YZ 世代 whatever， 你爸就会说，嗯，做囝，你安尼对我结婚，你不感觉你家己是loser吗？
看你老师嘞，我就不会抽了。
啊，恁爸就是loser啊！你搁在遐结婚，结到这爽嘞，搁讲恁爸莫甲你管，啊，你安尼唔来，跟恁爸同款是loser。
哎，我就真的会戒烟嘞。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戒。
来，你爸电话给我。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留别人电话的啦。
来，你爸赖给我。
我只有孔宪凡的电话怎么办？
马上说，哎、欸，你可不可以请黄小姐跟他讲一下这句话？他乳舌上面一组，还起上 low 逼吗？
听不懂，他听不懂，老人家听不懂，很好笑。哎、欸，回来，他讲你的。
所以，我讲到无条件的爱，我先生就一直在 repeat 这件事情嘛。
他干嘛突然跟你提到这件事情？
他 repeat 的原因是因为他姐姐后来生病了，我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英文叫做 long covid。long covid， 那也不是 long covid，covid 就新冠肺炎嘛，
就是一直没有好的
新冠肺炎，
对啊，
對
一直没有好的肺炎、啊
就是，一直没有好的，他也不是算肺炎，他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好像都一切没问题，身体检查没问题。对，COVID long long、嗯、long L O N G
肺
是 lung，
肺的
肺是 lung， 然后
long
是
长
的，
很
长
long
很长的长期的新冠肺炎。哦，这样翻译好，长期的新冠肺炎。这个症状是怎样呢？你一直都会觉得自己很累，无时无刻都觉得很累。
后遗症，那好像是第一批的肺炎的后遗症，对不对？
就是无时无刻，可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医学佐证出来的，没有办法被诊断的，它就只是一个个人去表达的一个东西，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英国就会有一派说法是说，你们这些人就只想要拿政府补助，你们不想工作
哦，因为社会福利的问题，我懂，
所以就各种
他可以拿一些券，或是
没错，所以就是他们就等于是政府养他们的啦。其实，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
因为英国超左派，
对，那他姐姐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现在就说好，那我们就去拜访他们。那去到他们家的时候，门打开，我有吓到，
很囤积吗？
对，姐姐有囤。天啊，我这样爆料啊，这样好像不太好，爆别人的隐私。
你斟酌咯，
这不太好。好啦，我们就不要讲到发生什么事情。
总之就是家庭一团乱，各种东西都很纷乱，
就是
的感觉。
简单来说，就很像是一团线，你找不到线头，你是没办法把线解开的。
我就一直在
思索要如何找到，对，要如何找到那个线头，所以姐姐能够振作起来。但是他是有病在身，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振作的。那因为没有办法振作，他
也没办法自理，
对，已经没办法自理，所以家里是一团乱。那如果今天我跟我先生固定都去他们家帮忙打扫，好，所谓的无条件的爱在这边，那久病无效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发生？
当然，我觉得你想太多，
焦虑。
对 ，I know 你
焦虑
未来，然后压力是昨天。
没错，
你的压力来自于说你先生做的这个决策，可是其实你本身并没有这个意愿去帮你他。也许你可能有一次两次，但是我觉得你要把那个 boundary 拉出来，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姐姐做这件事情，可是不是每一次。
但
你
我想要表达就是说，我不建议帮别人。一旦我可以，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一个善的循环，就是它不是无止境的。我去帮忙整理，然后又脏了，然后就要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整理完之后，它又像打回原形一样，然后一直都没有改变，然后你就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无效的，然后你先生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拿出无条件的爱，
件的爱
不是？
我先说
我觉得不
是有。
那是啊，
所以我就很好奇，
他在请了你啊？
也不是请了我，他没有叫我要做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要求我做这件事情，他只有说、
那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他个人立场认知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无条件爱他的家人，所以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他姐姐并不是你的家人，即便名义上你们是夫妻，你好像有义务要去照顾他的家人，可是并不是绝对一定要做这件事。如果这件事造成你的负担的话、你可以自由的选择要或不要，这才是无条件的爱啊。
OK，
而不是去想说 ，OK， 我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姐姐会不会改善？那不是你要想的事情，你就是 do it， 就是 do it。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想做。 你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说 OK， 我们做一次、两次、三次，你有没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做到什么时候，如果都没改善，要不要停止这样的行为？这个才是爱家人的方式，因为你们不可能永无止境的一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有照护员？为什么又会有照护员？是因为你要让一个家庭的爱，它可以健康的持续下去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来协助，而那第三方必须是跟你们没有情感关系的对象。
这我完全同意，因为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很
聘请一个专业的整理师吧？
没有，首先是先很坦诚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好，你有囤积症。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解决囤积症的问题？我说我可以，我很自愿去帮忙整理，但是我必须要先解决囤积症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他们是生病的人，他们如果在囤积，到最后没有他们如果跌倒的话，他们一个已经80岁了，一个六十几岁，如果他们跌倒，因为囤积很多东西都是到处都是东西，如果他们跌倒了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在他们现在生病的状况之下，那些东西会让他没有安全感啊。
就是清掉囤积的东西吗？
不是，清掉囤积的东西反而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被东西包围才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啊。孤独啊。
没错，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到底要怎样才是一个解放。如果我们就是每次去那边就只是帮忙整理，但是没有解决囤积的问题的话，你要怎样才能够治，我们就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怎样才能够治根？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走助人工作的出身，因为你医护体系出身，我是辅导体系出身，所以我们会先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对一般人来讲，他们不会想到这个比较结构性或是比较逻辑性的东西。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是你应该要跟你先生讨论他的立基点是什么，而不是确认姐姐有没有病。我们很喜欢去诊断欸，干嘛诊断啊？不要把自己当医生啦。基准点 basic，
不是我指的意思，什么我不太能够理解你指的立基点是什么意思？
出发点，初衷。
我现在的出发点就只是无条件的爱，他是他的出发点，他解释的出发点。
他没有讲清楚，我觉得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担心。那个担心是什么？干，我在帮他做諮商哦，叫他付钱啊，一个小时2000块。靠，我很贵好不好？
我每次只要跟他聊到这个，他就会说，这也不是
不
相信专业啊，不要跟怎样，不要跟他拿说，他就是说他，对，他说不要跟他拿讲。
他又怕我在那边给一些，
他说你真的不要再掺，就是因为你害我，就是无法被掌控，没有了，笑死。
他不就是爱疯疯的你吗？
他是啊，他是啊，
大
屁
爱我，
他开玩笑的，
因为我很有趣啊。
对啊，就是他说真的是，你就是很像拍你当
什么搞笑狼哦。
你就是拍泥当了，跟你在一起仿佛每天都是，跟你在一起，我很喜欢冬天，因为跟你在一起感觉什么时候都是冬天。
干你娘嘞，靠北，欠揍，就是可以感受到我的冷漠。
OK， 所以我回到这个话题，无条件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我们刚刚绕了这么多圈，讲了这么多的故，就是分享这些故事，所以无条件的爱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听众自己去想欸，而不是我们去帮他们找出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无条件的爱或有条件的爱，它的本质都是爱呀。
因为那时候我跟你谈论这个事情，就是要讨论要聊什么话题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讲说自律，你跟我聊到自律、无条件，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今天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
跟我讲说要有自律啊，无条件的爱，但是你还是要自律啊，你不能就烂在那边
啊。就是不能 sacrifice， 不能觉得说我要在那边牺牲奉献我自己啊，我要燃烧我自己成全那个、啊。现在才不是走这个英雄主义的时刻，好不好？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怎样你才会意识到说你现在不是英雄主义，你是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什么时候你是自律的，而不是疯狂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大P对我的爱，他就是无条件的爱。比方说我们在开放式关系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我们昨天才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跟我在一起，然后我这样，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需要跟别人连接的人，而我是需要跟别人连接的人。那我在这两年之内谈了几场恋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那个被背叛的感觉会不会让他感觉到不被爱？他说不会，因为他知道我仍然是爱他，然后他也不觉得这是背叛，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很坦诚的表达说，哦，我现在有认识人，然后有发生关系，或是有谈恋爱，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在乎的点是我是否安全。
嗯，
对，他的核心都是在这个基准之上，他只在乎我安全与否，以及我快乐与否。然后如果有人可以帮他分担我的情绪，或是能够完成一些他没有办法让我体验到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也会觉得，就是他核心点就是觉得说，只要我是被爱的，这样就好了。
好健康的关系哦，而且好成熟。
嗯，所以
他完全把自我剔除了，他就是完全为你在着想哎。
他有他的自我，他还是很自我。比方说，当我会想要跟他分享一些我的心情，或是我在关系里面触礁，或是感觉不顺利的时候，他会说：“我可以听你讲，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方法，因为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要去处理的，是你跟你的伴侣们要沟通的事情，不是我该知道的事情。”他会把界限拉得很清楚，包含我在第一段关系里面非常非常受伤，到后面他就是把界限拉起来，他说。他知道我在又陷入这个痛苦回圈，可是他不会有回应，他只会听，就是我等于是一个树洞，他不会给我任何一点回应，他就讲得很清楚，他把界限拉得非常清楚，那我就会知道说 OK， 我纯粹就是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是抱怨，那因为他把这个界限拉得很清楚，他情绪就不会受伤。我是不确定他有没有情绪受伤，应该是没有，因为他受伤他会跟我讲，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摊开来讲，所以我其实很享受每一周，就是我每周回台中
冲突
吗？最不会冲突啊，
嗯，
我很喜欢每一周回来，就是跟他分享我这礼拜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孔哥我在学校怎样怎样，然后还有我在想些什么，我脑袋纠结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梳理这些事情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比起我们是夫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比较像是非常非常密切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也很坦诚可以跟他说，对，就是伴侣，就是我对他没有办法有性的需要或是感觉激情，可是我对他有非常重的心理需求。
那他不会有不平衡吗？
他不平衡会跟我讲啊，那就做一些可以平衡的事情啊。
你的意思是，当他觉得说我需要打一炮来感觉你爱我，你就会去打
他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通常都是我想打炮的时候才揪他。他有时候搞他揪我也是不要揪，给他揪啊。
嗯，
就没有那个 feel 没。我不会，应该说无条件的爱不是说就是 OK 啦，好像说我为你退让这件事情，你就是这个账有点算计，你知道吗？这样反而有点算计了，而是我们都可以彼此自在的做自己。你现在记笔记是不是？我要给你收2000块智商费哦。
我没有在记笔记，我在帮助我自己思考。
OK， 因为你在画图哎、欸，哇，你很酷哎、欸。
就是你在思考，那你就会做一些惯性动作。
OK，
你
习惯画图，
那個、
我觉得蛮酷的。
懂我意思吗？
嗯，这是缠绕画。
ADHD？
不是，我觉得你很专注，你很专注。
嗯，
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无条件的爱应该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彼此允许彼此做他自己吧，就尊重，尊重。你会。 问这个问题或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跟他一起处理他姐姐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被尊重到，你被放到第二位了。
我没有这种感受哎、欸，
你有这样子的意识或觉知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不会，
完全没有，就只有觉得，我就纯粹就只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我要帮助一个人的话，那如果这个人又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拉这个界限？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我这个问题想通了，我以后就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去对待我爱的人。当他们，
你爱他姐吗？你爱
他姐
吗？
我跟
他姐
不熟啊，不熟。可是我爱我，
所以你这个 no， 所以你的出发点根本就不是姐姐啊，姐姐只是一个烟雾弹啊。那是你先生跟他姐姐的关系，而你要去处理的是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哦，姐姐这件事情不是核心。
嗯，
你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内在的潜意识会有一个部分是说，那如果你发生了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无条件的这么对我吗？你可能会有一个恐惧，内在的恐惧，然后那个很深沉，被压住了，没有讲出来。啊 ，spoken words。我现在太早提点你这件事情，你可能想不透，但是我觉得有些听众可能会马上秒懂。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们在做一些思考或决策的时候，背后都是有一些核心的情绪在，然后那个核心的情绪才是你真正要去理解跟梳理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探讨无条件的爱，可是其实背后是在探讨的是那个恐惧到底是什么，就是
或是担心，不一定是恐惧，他可能有一些担忧，或是有一些你没有讲出来的东西。那些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未尽事物，就是未完成的事情。那这个回到就是我讲回扣回完形心理学，我们就像失落的一角，一直在找那个缺口的那一角。但永远不得满足，那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完满它。那听起来无条件的爱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可是那个状态真的是完美吗？要怎么样才能达到那个完美？那谁来定义它？
对耶，
谁定义的？谁去定义的？你要怎么定义它？
你会怎么定义它？
我的定义就是允许别人做的他自己，跟尊重。我也在学习，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很难。我永远都会有比较、羡慕、嫉妒、恨，这个是我核心的情绪课题。因为我在一个相对剥夺的环境中长大，我会一直在不停的跟别人做比较。我要永远当最强的那一个，我要永远当最好的那一个。当我不是那个最好最佳的选择的时候，我会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这
不是有没有条件的爱可以解决的事情。即便你有无条件的爱，你仍然会怀疑自己，核心还是你自己啊，没有解决啊。你看，我已经有无条件的爱，为什么还要开出去找别人？我为什么还需要大家来爱我？我为什么还需要跟朋友连结？因为我需要的更多，我的洞很大，不是我下面，是我内在的黑洞很大。
解释，解释。
呀，我的洞很紧，好吗？用过都说紧。就是我心中的黑洞很大，大到就是有时候会把我吞掉。而我需要透过这些别人的爱来提醒我说 ，OK， 我不可以再把自己放进去那个黑洞下去搅了。不能再搅拌了，不能再下去黑洞了。那很像潜水，你知道吗？你潜水到一个深度的时候，你会想再更深、再更深、再更深。其实我们在做心理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在心理的内在潜水，而那其实也是一种高度啊。就像有些人是往上爬。一直想要爬到最高点，而我们是一直潜到最低点。
确实，
哼，
确实哎、欸，真的哎、欸，因为你在往内心里面挖哎、欸，那你挖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东西哎、欸，
过去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焦虑。
因为我在读哲学的书籍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有的哲学是他在探讨，他主张的是过去就让它过去，
来不及，
重新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
烦死了，不要唱歌。
但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哲理，就是过去让它过去，嗯、你看来不及，已经就是过去已经。
对啊，
结束了嘛，来不及
了嘛，你回不去啊。
白云缠绕着蓝天的感觉就很像是，你看，就是天空还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未来还是可以这么美好的、啊，为什么要纠结在于过去的感觉？
嗯哼，
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就是这种感觉啊，无条件的爱的感觉、欸。
嗯，所以你是不是写了一首歌给你先生？
对，因为后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会产生这个无条件的爱，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见了一个朋友在伦敦，然后我们就是约会约了、嗯、就是去他们家这样子。那我现在
是你的炮友吗？
他也不能算炮友，因为每次我们发生性关系都是在他们家办裸体派对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偷偷摸摸，然后他有时候就被我先生看到，被他先生看到，
那就是、啊、
然后我们就会彼此问说这样子是 OK 的吗？然后就是我们被他先生俩包一次，然后被我先生俩包一次。
干你们啊！然后嘞，
但
好有趣。
但其实我们彼此都是知道彼此的存在，彼此在干嘛都是知道的，只是我们当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经过我们伴侣的同意。
那你们很鸡掰。好，继续。
好了，总之，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 OK 的啊，就是。
你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吗？
这个就很有趣的地点，因为平常聊到开放式关系，都说对啊，我们很开放，我们 OK 啊，所以就会觉得你不用问也没关系吧。
我是这样，我可以不用问，我懂啊，我懂我的，
就
是，可是我没有先决条件，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不用问也没关系吧。可是有时候突然撞见了，你还是会
觉得哦，
担心一下
，shocking，
哇 ，shocking。Shocking，
对，异兽魔毒
，Shocking，
对，
有声音，有那个画面，有那个画面。好了，总之就去见他。回来之后，我先生就是很北宋，因为他内心无法调试，因为我们平常都非常非常亲密，我们几乎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突然我去找别人，
太窒息了啦！
太窒息，对，所以我就出去偷偷寄回来，然后我又一直跟他分享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吵架，
然后他有在床上干死你吗？没有，
没有，
是你干死他。
这有点脆弱，因为那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们有越过了一点界限。
什么意思？没有带套 ？OK， 好，
我们有越过一点界限，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没有跟我先生讲我们有越过界限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我们和好之后，我才有跟他讲我越了这个界限。所以我回来之后，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就讲，他突然讲话有点对我大声了，然后我就有点吞不下去。我那时候没有把自己控制好，我就说我真的很想把你的脸砸烂。
我想听你英文怎么讲哎。Oh, let's make sure fast.
我
smash
要听吗
？Fast， 要，我想听。
我回去那个状态。我先生听到会吓死吧？
没关系，
因为真的很凶哎、欸，真的很凶哎、欸。
OK OK，
就是，我不太搞，怕我先生误会，他误会我们在吵架，然后。
你等一下解释一下，你等一下就跟他解释说你怎么吵架，这样就好了。你就说我们在讨论吵架这件事情，
okay.
对，你就跟他说我们在讨论吵架这件事情，然后你示范怎么吵架这样子。
OK， 好，我沉淀一下。
OK， 那超北宋一直在屌你，狂屌你，然后觉得你烂。在那边跟我搞什么男女关系？在那边 偷吃还说谎。
等一下，
你反而
并没有，并没有说谎。我平常就没有办法这么深情，可是那天真的好好，好好我试看看。我没有说谎啊。OK， 我就跟他说，要回到当下那个状态，还是我就直接讲就好了？
随便。
哦，天哪，我没有办法，我觉得那样子的我太可怕，我没有办法。
好，那你就顺顺
我没有办法就。我就跟他讲说， okay. Don't fucking talk to me like that. I really want to smash your face. Don't fucking talk to me like that. I'm serious.、
Oh. OK OK，
但是
我懂
这样子的，
凶百倍
这样子的
凶百倍，
这样凶百倍，而且是对着他的眼睛，然后比着用手比着他的脸讲的。
哦、oh, ，懂，就是直接。
然后他真的被我吓到，因为我平常不会这样子。
嗯、
他就说，对，他就说 get out， 他就说就是滚这样子滚，
嗯，就是他就像是上帝打开一个大门，然后告诉你说滚，
滚。好，总之我后来就真的在我朋友家住了两天，我朋友他不在，所以我就去他们家住了两天。但后来在住那两天的时候，我就写了一首歌跟他道歉，我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会这么粗俗，可以这样对别人讲话，真的太不尊重人了。我就写了一首歌跟他道歉，但是今天就要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音乐才华啦。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
我也是第一次听啊，
我真的不是靠脸吃饭的啦。
好，我们来听听看有多有水准。
好，
来播出来吧。
准备好了吗
？I'm ready。有点惊艳，有点惊艳。请你对着麦克风好不好？看，有点。可以呀、啊，很难听。你那时候唱的时候是很带感情的吗？
还自带
一口、欸，可以的。
不听完吗？
你把这首歌拿去投稿《取暖末世录》，让老爸们评鉴。干他们的片头片尾都自己弄的。
天哪！如果我觉得老爸听完应该会就说：“哎、欸，那我们就先退群哦。
”老实说，我觉得还可以啦，但是又有点平淡。
就是
有点嗑药感，我不知道怎么说。
没有嗑药，没有嗑药，只有拉肚子而已，只有落塞。
很落塞啊，这首歌很落塞。但还可以啦，有点情
绪。可是很好啦、啊、OK OK。好，
结束
了，结束
了。
在我们欢乐的
难听死了。
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我说你有听了吗？他说有啊，很难听啊。
看，好笑、喔。
我就说好，我接受你的指教，因为毕竟我也对你说了这么难听的话，我接受你的指教，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了、啊，我猜。
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会觉得很窝心，因为这是一种仪式感，
对不对？仪式感做起来。
嗯，我很重视仪式感、嗯、那种被记住的感觉，还有很特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核心谈论爱 的本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想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无条件的为别人做什么，而是我们想要怎么样被对待吧。
嗯，
然后因此我们才会去怎么样对待人吧。
哼，这是，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己所欲，勿施于人，也是蛮诡异的。
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就比方我并不是常常做这件事情。就假如我喜欢被干，不代表别人也喜欢被干啊。
没错。
假如，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吗？就是如果我不喜欢被干的话，就也代表着别人不喜欢被干吗？
所以是不是回到我一开始讲，就是你能不能尊重别人的自由意愿呢、啊？就是说，哎、欸嗯，这么就是还是要沟通吧。就是说，哎、欸，这么做会让你比较舒服吗？或者这么做你开心吗？或是你觉得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本质跟核心，因为我们是专业工作者，所以我们在跟个案晤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太知道问题核心，可是有时候你直接切进核心的时候，案主是不能接受的，他还没准备好，而你这么粗暴的进入了他的世界、oh. 去告诉他说你该怎么做，因为我爱你，或是因为我关心你，因为我是你的 counselor， 或是因为我是你的家人、伴侣、朋友什么的，这样对一个正在 suffer 正在卡住的一个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非常不尊重的，是没有爱的。嗯嗯、所以你以为的无条件的爱，说不定对别人来讲是一种压力。
嗯，
我反而会在乎的是一个自由度的部分，就是说你能不能尊重个人的自由意愿这件事情，尊重彼此的界限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其实蛮好奇的是你出去透气之后，应该这样讲，你们二十四小时腻在一起，那是他喜欢的状态，那你也喜欢吗？那你如果不喜欢，你出去透气了，他如果爱你，他真的无条件的爱你的话，他能不能接纳你这个行为？
他可以接纳，只是他需要时间。
对，那你能不能尊重他需要这个时间？
嗯。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感不同嘛，而且年纪越大，那个时间感会越奇怪。你想象我们小时候，
有趣哦，嗯。
你想象我们小时候一年是不是超级久的？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看我们节目都做三年嘞、欸，超快的嘞、欸。
有，
对不对？
这个真的很明确的感受到，
很明显呐、啊。
小
时候一个礼拜就咻的过了，对啊。
对啊。
我现在他妈觉得，天哪，我的休假也太短了吧。就这样结束了、欸，就结束了。然后我工作时间也太长了吧，好累哦、喔。
哎、欸，等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是不是
每
个人
都
觉
得？是，我觉得是。
嗯，
也就是我们更在乎个人内在的时间。
也是真的，我们越来越不想要像。但是我们小时候是被 forced， 就是被强迫跟群体生活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需求是这样，那是一个工业的时代。可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科技的时代，科技的时代大家跟大家之间都没距离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讨论科技的话题，科技跟人性还有内在心理世界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最近心理学学界有在讨论，可是还没有特别的期刊研究，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会不会以后未来你们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失去你们的工作？因为 AI 的关系？
不会，我们这个工作永远不会被取代，因为 AI 做不到同理心，他们不是人类。
那如果他们有被 program， 就比如说我今天把弗洛伊德的这个人脑的这个意识 program 到 AI 里面，他是做得到的吗？
他会变成非常残酷的精神分析学家。因为我们都会，我们会需要我们在职场的时候需要同时感受语言跟非语言的讯息，来做出正合理的判断。可是一个非语言讯息，比方说哭好了，它可以有千百种解释。你要怎么知道说他这个眼泪在说什么？如果这眼泪
做不到吗？
做不到。如果这眼泪要表达一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什么？同时带温暖的感觉去看着你的个案，
嗯，
而且每一个人的取向学派也不同，他会提出的问题或他会切入的角度也不一样。人跟人之间是有不可被取代的连结性的，就像你跟你的伴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你跟你的性伴侣之间也会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跟一个模式。你能说那些不是爱吗？
就不同而已啊，就只是不同，但不代表它不是爱。
没错，没错，
就只是有差异性，但不代表那个。
对，所以我觉得在推动这个开放关系很难或很累，或是我觉得我自己知道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吧，尝试也不是今年，我就觉得说我就 last shot， 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没有力气再去推动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要去撼动别人价值观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有身体自主权、意识的自主权，我们不需要被谁绑住，都是自由的。在那个自由的过程下，能不能尊重彼此，然后能不能展现爱的样子，然后以及我对爱的渴望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了解自己的投射是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对大部分人来讲太难了。
嗯，感觉难，但是很值得做。这个就很像是之前同志的权益一样，但是都是需要。
是，我就是、我大概在我们之前有规划要讨论一个道德伦理的议题嘛，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之后节目可以讨论黄金律，但今天太晚，我们下次来讨论，就是在。开启我对人权议题的重视，还有女权意识的重视，是我大师修了一门伦理学，然后他讲到一些关于就是国际议题啊、社会议题啊，以及伦理议题的时候，他有一些哲学的思考。那当然，我们不会讲到很难，什么康德啊、尼采等等，我们不会讲太多理论性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被讨论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在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价值观之下，从众是最轻松的选择，也是最不负责任的
選擇。那再说一次，再说，我觉得那句话蛮 powerful 的。再说一次，
当我们在一个主流的情绪跟价值观围绕的情况之下，从众是最不负责任的选择，也是最轻松的选择。什么意思呢？二十几岁，有了事业，结婚生小孩，哦，完美，有车有房，哦，完美，从众啊，轻松，好交代，我好像完成我人生该做的大事。But so what？ 你内在渴望是什么？你有探索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你真的需要这些吗？你求的是这些吗？可是你看，你弟我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以知道他们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吗？或是他们会去想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吗？
我跟我弟聊过，他说他不会去想这个。
对，这就是问题。
嗯，
那为什么我们社会上还是需要一些无知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些底层的人来让这个社会，就是这社会要各个阶层都要有，你懂我意思吗？他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嗯，
如果大家都很自信发展的话，就会像德国那样。就会有移工的问题，真的啊，这就是还有难民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议题耶。
英国也有这个问题，
对，因为你们发展，因为英国发展太前面了，葡萄牙也是啊，有钱的要死，好不好？
葡萄牙，
有钱四百多年了呢。富不过三代，他们富四百多年呢、欸，富有四百多年呢、欸。
嗯 ，OK，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吧。我真的需要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去上厕所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欣赏完孤零的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也不用跟我们说；不喜欢也不用跟我们说。那我们的社群软体是。 IG 可以找 CLA_HO 扣一下扣姐，然后呢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跟连接。那我们有 Telegram 群组，也欢迎跟我们聊聊天。然后你有什么不满，你有什么心情想抒发，都可以在群组里面。那、啊、我们有扣就会回，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回，但是会有热情的群友会回复这样子。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拜。